一个见证都非常的宝贵哈，我还自己我一边听你们讲，我一边做笔记，好看看啊，就是因为到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些这个好的见证哈，我们会把它合成集哈，放在内放在恩典之声，好让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来的人哈，也可以能够听哈。好，我把模式稍微改一下啊。好。那我真的是觉得哈，内在生活实际上是蛮实际蛮实在的哈，这个教导我们听什么信息我们就会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个好些弟兄姐妹都在讲他们遇到了要死的环境，就是遇到自己的脾气哈，那各方面的老我，主要是在老我方面，好，我就觉得我非要怎么做，好，我一定要怎么样，好，但是呢，神却圣灵就会改变我们，好，刚才那个玉珍也在讲说，我就是想骂人啊，就是过去的脾气的话，我就是觉得因为是对方的错嘛，的确是对方的错，但是呢，他却什么都没有说，而且很平安，吃得好，睡得好。好，旁边的人都发现，都说：“哎，你怎么变了？”好，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实际上是用生命去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当人家发现你变了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你：“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好，又好难，好实在。好，那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以后，就是实际上我回去回国哈。好，那我觉得我发现中国人有一个困难，就是面子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今天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哈，他是台湾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最近去中国大陆，他说他不太明白哈，他说他不管去哪个地方，他有一些亲戚嘛，大家都请他吃饭，他说有时候我就只是两个人吃饭，他却要对方却会这个点菜点一桌子的菜，然后呢只吃掉三分之一，而且不带走。他说我实在不明白，他跟人家说服说要人家带走，人家说哎呀你们这个怎么那么小气啊，你们在美国赚钱也不少，为什么这么小气。好，他就说这怎么叫小气呢，他说这个真的是看到很心痛很浪费哈。我记得那个是有一次我还看到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好像是这个很多的中国人到那去旅游了以后，也就是做这样点了一大桌，完了以后只吃了三分之一。但那个国家的哈，它有一个法律，好像就是故意浪费粮食，他会罚款。好，所以好像老板娘打电话让警察来说要给他们给罚单。他说他们因为他们在浪费粮食。好，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是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就跟那个台湾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台湾是不是这样？他说台湾不是这样哦。他说我们都很节俭，那出去吃饭是。能吃多少就点多少，然后吃不完的我们都把它带走，因为这些都不应该，这个都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去种粮食去做的，不应该这样去浪费，因为到时候就会把它都全都扔了，造成垃圾哈。好，这是德国，我忘记是哪个国家，反正就是中国人去吃了这个。好，那我就觉得后来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你知道吗，这就是国内。好，那国内的话，而且是我发现是越是这个一线城市哈，可能是受这个海外的影响比较多，相反比较节省。我说我们在武汉，我们出去吃饭，我们到最后我说我们都会要打包盒哈，然后把东西打包。他说没有，他去的是重庆。他说重庆那个地方，他说他没有人拿打包盒，而且他重庆每一个每吃一样东西，大家都每一样菜都分量都很大。他说常常两个人实际上就点两个菜就应该够了，但他们要点一桌哈。好，我就说这个跟面子关系有，这个也跟面子有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写来显吧，要如果我不点一桌菜的话，好，那我没面子，好，我没面子。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这样子，真正是这些人很富有吗？也不一定。好，这个就是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哈。那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发现回国哈，我回国我穿衣服很随便，就有很多人来问我说你这个衣服是哪个牌子，我说我的衣服都没牌子的，我是觉得什么好看就怎么来，什么便宜怎么样买，我不太买贵的衣服哈。我说因为你买了又穿了几年，就不常常穿一两年你就不想要了， 你就想换一个样子，怎么？我说买那么贵干什么？哈，但是我就发现国内特别讲究。他说那这个你这个从美国回来，你一定要穿一个，要是怎么样做？你知道我妈妈还有几次跟我讲说，你穿的这么就是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你都不讲究哈，你最好是到国内啊，到外面去买点衣服，然后我再通知这个七大姑八大姨来。他说要不然没有给我没有面子。这有什么呢？我说这个衣服的话，我只要不要邋遢就对。我说我穿衣服我还不至于邋遢呀。他说那你这个不时髦啊，真是没有牌子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中国人很在乎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死要面子活受罪。好，那我们过内在生活，首先我们要出去这个面子的捆绑。我就想的话，可能你们都没有问题哈，你们都已经面子已经死掉了哈。我只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就是在整个这个中国的国家的这些人哈，我想也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好，那我想的话你是很好，但是我想的话我自己也会有哈。那我今天就想讲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爱面子这个方面如何向自己死，好，有一些我想说怎么样的一些方法好去做哈。那什么是爱面子？什么是爱面子？爱面子就是过分顾及自己的体面，生怕被人看不起。比方我穿什么衣服，好，我一定要这个名牌，否则的话别人就会看不起。好，那个就是指这个你平常说话办事过于考虑自己的情面，好，那而自讨苦吃。比方你要出去吃饭，两个人吃饭的话，好，我要请这个人啊，我要在他面前有面子，实际上我的工资并不多，但是我要花很多的钱，好，点一大桌菜，还有最后呢只吃三分之一，把其他的都扔了不要了，这个就是自讨苦吃。如果你是很富有，好，那你这样做实际上是浪费。如果你不富有的话，实际上你因为你要掏钱，你请客嘛，你掏钱买单，好，实际上最后吃苦的是你自己，你就是为了那个显摆一下，显摆让人在人前显得我比较我过得很不错，我很有钱哈。那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爱面子，就是太顾情面。好，在这个就是太顾情面哈。那这个，而且呢，这个一个人自尊心强的人哈，很爱面子的话，实际上他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是过高的看自己。好，那过高的看自己，他就觉得本来实际上我们都是一般的人哈，你真的没赚多少钱，你就不要去显阔。你不是那个很阔的大老板，你为什么要表现出你是大老板呢？好，这个就是把自己看得过高，就是我不是大老板，我也要把自己拉到那某一个大老板的一个富豪的土豪的一个层面。好，这个实际上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好，那同时呢，也是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卑，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说啊，我不能在他的面前我那个掉底子哈、啊，把底子掉了啊，所以这个是没有自信。你认为穿一件名牌衣服，或者是出去吃饭显摆一下，好，然后呢，这就显摆我自己蛮有地位。实际上这个是没，因为这是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有一点过低的看自己，好，又所以害怕别人嘲笑自己，所以那个心理的防御机制非常强。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所以就是也有点缺乏一个沟通的能力，所以不敢去和这个比自己有能力的交往，或者就是所以慢慢有时候呢会变得性格的内向，性格内向的话不敢去跟人家沟通，但是呢又怕别人瞧不起你，所以就在很多外面去表现，比方穿衣服上面，好，出去吃饭上面一定要显阔，要显一点什么的。好，那实际上这一点点这个我们看这个小说里面这个四大名著啊，《红楼梦》里面 有哪一个是一个比较爱面子的？实际上林黛玉，啊，林黛玉她的伤她。他的身份上也不差，但是他常常搞不太他清楚他的位置。好，他来到贾府，在贾府呢，他常常想到说，我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好，我的父母双亡啊，完了以后，因为他这个贾母啊是他外祖母嘛，把可怜他把他给接过来哈，但实际上他的位置也不至于那么差。他因为是一个已经算是外孙女嘛，一个很显赫的家庭的外孙女，我估计她在自己的家里，她家里还是有些财产，好，还是有财产，所以不至于那么糟。但是呢，她常常是在这个过分的这种傲慢和这个自卑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平衡，没有办法平衡，她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呢，她进到贾府，她首先想到说，哦，我要不要多说一句话，不要多走一步路，所以说话行事都察言观色，这是他进来的时候。但他这并不是他的性格，他把他压抑下来，压抑下来了以后呢，但他这个人的性格，你的品性很容易就表现出来嘛。过不久，好，那他的那个这个尖酸刻薄那个都开始出来，然后呢，甚至是丫头这个。丫头啊，那个仆人讲什么话，他就会往心里去。他说：“哎，这个那个外面一个妈妈在打一个学习，打一个这个打一个小丫头，他就会说的话，他都会说哦，他们在骂我，会气得吐血。”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又自卑又爱面子的。所以他做什么，他非常爱面子，为了爱面子，常常跟贾宝玉吵架哈。所以这个实际上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就是这个没有自信，他连自己有时候都会讨厌自己。我想他自己也会觉得，他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又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他们这个林黛玉常常跟贾宝玉两个人没有沟通，沟通不了，两个人常常吵架，实际上都是这种没有自信心，完就是一个爱面子又不愿意沟通，这样子来产生的。所以到最后他是一个悲剧，像他的悲剧很多实际上是他自己造成的，好，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们也蛮可怜他，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哈。像你看看他自己，他实际上在现实当中哈，你要遇到这种人呢，实际上这种人很讨厌。像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像林黛玉这样的人哈。好，那所以这种爱面子实际上把我们这个中国人呢，都坑得很惨哈。那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哈，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微博的热搜哈，就你串出一个叫做过个体面的年要花多少钱。我们刚刚要，因为我们刚刚过年嘛，好，那很多网友就在那晒出一些账单，那个账单里面就各种的面子账哈，就占了大头哈，你要面子嘛。好，那给红包要给多少？所以很多人为了躲红包，我们看到那个小品嘛，为了躲红包，那个人就说：“哦，我去这个我去海南岛去了，还是怎么样？”实际上就躲在家里，好，不愿意到回老家，因为要送礼啊、聚会啊，所以就这是一个躲不过的坑。实际上就成了这个要送礼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大头。很多人很爱面子，好，小包红包嘛，那个这个我也不能出手太少哈，我一定要给多少给多少，到给去给来，到了几个你就几个月就是饿肚子不要吃饭了，你就把红包全给出去了，好，那实际上这就是过分的爱面子，过分的爱面子。所以红包实际上本来是为了一个搞一个喜气嘛，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到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在一个红包里面哈，就拿一个红纸包五分钱，或者是这个包个五分钱，我就很高兴啊，或者是一毛钱啊，那我就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哎呀收到一毛钱，所以很多人送的红包加在一起大概只有一块钱的样子，一两块的钱啊，我就觉得我很富有了。实际上快乐并不是说用钱来计算，好，其实就说你到后来都已经完，都是本末倒置了，大家都成了彼此送礼，而为了就是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哈。那所以我们每年，我想我们中国人里面每年，你想一想，你送礼 过年送礼或者是其他的送礼，你到底花了一大笔开销，是不是你的一大笔开销成为你身上一个很沉重的担子？你有没有这样？好，你有没有这样子？好，那这个有六个娘舅啊，好，那烟酒水果啊，你都要准备啊，还有孙子们的押解罪钱呢。就这个，说实在话，有些人常常把这个几个月的薪水，我们都没有办法撑得住。好，那实际上我跟我们家哈，我跟我这边，我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先生哈，我们都讲了，连圣诞节，我跟我先生说，我们彼此不送礼。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圣诞节送礼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反正我们彼此间，我们常常彼此送礼，好，我们就不要送了，我们就说问孩子，哎，你这个圣诞节你要一个什么东西？好，我就给你，就这样子。好，我们就很简单，而且我跟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也不送礼，我们偶尔有时候玩那个送礼游戏，就是说每个人带一个小礼物，只能在10块钱之下。好，10块钱之下不要，所以我们就像那种交换礼物好玩。好，所以送礼是一种，我们把它当成好玩，而不是真的成为一个重担。因为这些东西本来的目的是应该增强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压力。好，那所以这个，但是呢，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间，好，常常很多人就是喜欢用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好，所以就是通过外面好像貌似要一些奢侈的一些生活，让大家认为我进入上流社会。实际上我还没有进入上流社会，但是我要借着钱，我也要这样子一个强大的自尊。好，因为我在网上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有的人告诉我说他欠了一大笔债，又怎么样，现在好惨好惨。我就问他说，你这欠债你要知道你是从哪个地方来，你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欠这么多债？好，他就说，我对我说的个什么，比方想赚钱，想发财呀，有的人想发财，想去搞什么，或者是有的人就是超出了你自己的这个负担。好，比方说我本来只能买个小房子，买一间小屋子，但是呢，我为了跟别人比较，我就买了一个很贵的，所以我就借了很多的债去买一个大房子，到后来还不起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为了显在别人面前显摆，说我能够买大房子。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会以后就会，你过去的那种爱面子，到最后会咬你的尾巴，你就会很痛，所以你到时候你发现你就成了一个什么房奴。好，这个房奴哈，反正因为你要还债嘛，债务，我以前我父母都跟我讲说，债务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意思说你一生都不要欠债。好，你有多少钱你就花多少东西，你有多少钱你就买多少东西，不要去借债。所以到了现在，我都跟我的小孩，跟我们先生，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定，就是说我们的东西都不要去贷款，买得起我就买，买不起我就不买。没有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个一个人所需要的，实际上你就说你不必要超出自己的，为了在别人面前显摆自己而去超出你的负荷。好，那这个是个爱面子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因为太爱面子，就是爱了面子呢，就因为是里面没有里子，就是越是没出息的人呢，就越想怕别人给戳穿，所以越想这种那种薄薄的面子就要把它给这个用一些外面的东西把它隐藏起来。好，这特别爱面子的人，你发现实际上他可能里子真的是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所以你不要去这个，所以这个比上比一无所有的人更可怕，因为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他反正就认了嘛，所以反正我没有，我就这样子过日子，也没有关系，也不怕别人笑话他，就怕那种又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又要表现出我很富有，那这样子，而且这种人一般有一个什么玻璃心，那个心，这个是就是卯足了很全身的力气，让人家看得起。要别人看得起，所以我就一定要拼命的自己的老命往上爬。 好，这样让人家看出活出别人眼里的最好。所以我们，所以就是但世界的这个评价的标准永远是由价值决定，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在一个实际上这个价值并不在乎你一个世俗的眼光，说你有多少钱，你的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好，你到底是什么。所以这跟我们学习内在生活，你就会越来，为什么要亲近神，你要亲近神了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你的理智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不需要外面的这些东西来证明我的价值。好，那所以你就发现，你发现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会发现，每天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有 99% 的事情，实际上对别人是毫无意义的。你穿得漂亮一点对人家有什么意义啊？你吃得好一点浪费一点对别人什么有什么意义？好，你到时候大家吃完饭哈哈一笑人家走了，你却在那买了单以后，你却两个月，好，这个两个月就要吃白菜，吃就买两个月就没有菜钱哈，这样子。好，那这个值得吗？好，那我们操练内在生活，我们今天我们就想一想，用这个面子的这个上面的事情，我们回到用我们的内在生活所学的基础知识去对付这个像即使，我们怎么办法去做哈？那实际上内在生活信息，你别看了那么多，每一套每一套，实际上它的基础的这个道理并不多。你听多了以后，你就发现每一卷每一盘每一套都不离万变不离其中。好，这个你，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掌握用这些来面对啊，你身上的一切需要被神对付的事情，好不好？好，那第一个呢，你要掌握的呢，实际上是内在生活最基本的一些概念。你要发现哈，你发现你每听一篇信息，每一篇信息实际上里面就只有一两个中心概念。好，你像本周的基本概念是什么？这个我们就是这个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基础的基本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对付你的老我，那老我这个让你的老我死掉，而换得一个真实的生命。好，刚才有好多弟兄姐妹像这个好几个家人，他们的见证都非常棒，就是对付自己的脾气，好，自己的这个爱说道理，好，自己的甚至这个觉得有点易怒，就像那个莉莉讲，我说怎么大家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到最后一分钟告诉我他不能上来了？好，那而且不是出现一次，还是两次，两个连在一起，好，他就这个他就心里就不舒服了。好，但是呢，神却会借着这个让他即使他觉得他这个道理他很有道理很有理由对别人是不对，但是呢他却但是神就说让他放下来，说你放下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都跟随圣灵。他说不行啊，因为他比较爱完美。好，我跟莉莉在一起时我知道莉莉做事很细，他什么东西你要让他去带一个聚会，他要把所有的都安排的好好的，每一个都要做好他才能上来。好，他这样的话他要有预备，你突然跟他说不行了，他觉得没有预备，那他那这个就是使他的整个就是他的那个他的模式就把他跟他打破了，他的那个实际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我。你没有发现有些旧的生命有些东西是好的，比方做事完美啊，精致啊，这个是好习惯。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好习惯。但是神在这个季节就说，我就是要把你这个打破。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最后一分钟，你不要发脾气，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等候神，说神，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力量，放下我的能力，我就是要到你的面前来，我都不会了。我跟随你。他发现诶，当他这样子不再是说预备了好多天的，不再是他把他这个给打破，他发现诶，也没有问题嘛，事情好像都很顺畅嘛，啊，那 那也没有什么，也天也没有塌下来嘛。他而且做的好像比他平常，甚至比他平常预备的很好的时候，好像更有那个神的同在。好，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神让他上用这个用一个功课来让他学习这个星期的一两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让老我死掉，一个完美的这个老我死掉，打票打不要爱惜自己的漂亮的面子，好，完了又换的一个真实的生命。还有一个就是里面，如果我没有预备，我里面有一个怕，我就是怕这种环境。你又发有没有发现，你越怕这个环境，神就把这个怕的功课就给你。你越怕这个，好不好？我就是最后一分钟告诉你，我上不来了，你顶一下吧。好，那这个就是，这实际上是踩了他的尾巴，踩了他的尾巴，他就会受不了哈，他觉得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那所以。但他呢是来到网上这么久了哈，他又知道，他明白一个道理，神就是借着这个环境让他学习这一个新奇的这篇信息，所以他就借着这个的话，他就把这个让这个这一篇信息的概念就是活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掌握了，所以这个是内在生活的所有套的信息，每一套信息是触类旁通的，所以你到听下一篇信息的时候，你不会把以前这个又忘记了，因为你活过一趟，好不好？所以那第一个你要掌握，就是说你要掌握一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这个做摘要的时候不要长篇大论？你长篇大论以后，你没有抓住一个根本的基本的就一两个概念，把它活出来。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用你的见证而活出这个星期的概念，好，内在生活的概念，这个就会成为你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哈，就是掌握内在生活的概念，要触类旁通在你的生活当中。好，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在各种的环境下面要重复的练习。好，重复的练习。好，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些具体的方法，你怎么样子让自己的面子死掉。我这位今天拿那个题目就是专门讲面子，实际上我就是想用这一个题目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子去在现实当中如何去操练。好，借着内在生活。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听哪一篇信息你就会遇到什么环境，实际上神就是让你去这个让各种环境去重复练习这些概念，否则这些概念就只会在大脑里面，你会跟人家讲了一套一套一套的，但是你遇到了以后你就傻眼了，好不好？好，所以呢，你就是遇到了环境，你就跟我，你只要感觉到一个环境是神给你的，好，那我们所有的环境上都是神给我们的，你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环境是你给我的，但是你要在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学什么功课？比方你，特别是突发的事件，常常跟神的这个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好，比方以前我就发现，比方你突然特别倒霉，你今天上班本来都大，以前都对你挺好的，今天没有一个人理你，好，大家都不跟你讲话，啊，有说有笑的，都把你这个忘记了，或者是突然老板把你骂一顿。就是你跟平常不一样的，就是突发事件常常有神的美意。好，你就为这个事情你就开始去啊，我们就是赞美，先赞美说，神，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我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但是呢你要告诉我，我到底要学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等候神，去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为什么遇到这个突发事件，你来告诉我。所以这个时候神会借着你的安静，借着你的赞美，他会告诉你，你这个星期他要学什么，你要学什么功课。那你就想说，那这个功课呢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功课呢这个没学好，好，这个没有通过，没有通过考试，是没关系，神会再兴起一个环境让你继续来。好，所以神常常让我们留级，留级啊，你没有通过没关系，再来， 没有通过再来。好，所以你为了早一点升级，好，那你一定要说啊，神啊，既然我今天遇到这个环境，神你让我通过，好，我也要跟随你，我就这个对神常常让你留级补考，好，所以你就说我就不想重新再来一遍嘛，你留级补考你要重新要再学一遍，我不要这样子，我就是要这次我要通过，我通过了以后啊，在里面要有一个喜乐，就像刚才在天国大使就是常常在个网上突然就有人骂你，这个有的啦，我那个有人骂你，好，或者是你的这个不光是网上有人骂你，或者你的牧师也骂你，好，你这个你的家里的人也骂你，好，那个上回去天国大使他的功课很多哈，不是网上的，不仅仅是网上的人骂他哈，他周围的人也骂他，去了就说那个就是很冤屈的那样。他竟然就是接受下来，而且是用叫什么叫以善报恶，这种情况下旁边的人就会开始有改变，他的家人就会说哎，真的哦，还看来是我错了，所以家人相反会对他开始他们之间的夫妻的爱家庭的爱又会重新建立，是因为他学了这个功课哈，所以我们就是刚才就是讲的说，你一定要常常掌握内在生活的每一个概念，好，然后重复借着环境各样的环境重复练习。好，那我们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讲到好这个一段这个经文哈，就是约翰福音12:24就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好，这个啊，我就去这个为了这个，我就去查考了这几段经文哈。他就讲到这个在地里死了，就是指的个麦子哈，在土壤里面被水分侵蚀了以后哈，过了一段时间呢，它那个壳就烂掉了，就成一个烂掉了以后，从那个里面就会结出很多籽粒来，这个籽粒出来了以后它会发苗长穗，好，就是有一个阶段嘛，长到穗以后就结成更多的籽粒，这个麦子嘛，这个籽一粒下去它以后收成的时候是很多籽粒的，就是这个它就是种植的一个道理。好，所以我告诉你，我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种东西哈，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我这个我用了樱桃籽和这个苹果籽哈，就吃完的苹果那个里面的籽核拿出来以后呢，我就那个樱桃哈，那个外面是很硬的那个壳哈，那壳的话你知道，这个硬的那个壳你就这样埋下去，它不一定会能够长。它为什么它的壳是完整的。好，那我就去问了一些人哈，问了我有个病人就跟我讲，他说那一定要在它有温度要在这个多少多少这个冷的温度以下，它那个壳才能够破哈。后来我说那可是我们加州太暖和了，我说这个温度达不到哈，我就后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放到冰箱可能温度不够哈，好像还是达不到，我就出来以后我就干脆拿一个那个老虎钳子哈，我就轻轻把它挤压一下，我就帮着把它壳给碎掉。这就是跟我们的己生命是一样的。我们的老我有时候保护的太好哈，你这个老我的这个壳，完整的这个壳你埋到土里面，它还是没有办法发出来的。所以神为什么要借着环境，就是从借着外力把你这个种子，要把你给它把它给这个给他把这个壳给搞破。所以我当时我是把这个樱桃壳哈，就是用老虎钳子都把它搞不碎掉以后，里面就有一个种子。好，种子我把它拿出来以后，它里面还有一层小小的薄薄的皮，我都特别要把它摘掉。摘掉了以后呢，我就再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冻，再把它放在冷了大概10天哈，甚至半个月哈，还有的是一个月以后，我再把它拿出来放在窗台哈，就用这个。纸巾包好哈，放上水哈，就放在，我就看它，哎，里面就开始发芽，里面的芽就开始放出来。好，等它发芽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埋到土里面。好，我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壳，你要老我的壳要打碎，好，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都揭开，然后把它敷一敷，太阳晒一晒，好，这样子完了还要埋在土里面。你不把它埋在土里面，它还是出不来的，它会烂掉。 因为我后来樱桃核，因为我有的埋下去了，有的我忘了，因为我搞得太多了哈，有几个忘了以后呢，它就在那个地方后来就烂掉了，就在这个我的这个我的这个纸巾里面哈，你这个就烂掉了，因为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在土里埋掉哈。那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的，我们一定要愿意死哈，在每一个季节的时候，愿意向我们每一个老我死掉。你否则的话，你就不愿意死掉，不愿意死，到后来你的生命就烂掉了。我真的后来看到觉得好可惜，我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到最后就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埋下去，不愿意埋。好，我不是不愿意，我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忙了嘛，忙了以后我有的埋了，没有的没埋，没有埋的就真的就烂掉了哈。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一个道理。好，那到时候以后的因这些东西，后来我现在都开始它的发成树啊苗，这个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这个培育，它以后再到它结果子的时候，它才以后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要结果子，一定要经过这个向老我死掉，每一次的死掉就把你那个这个生命的硬壳给打掉，然后埋在土里，你的新的生命才能够起来。所以后来我把它埋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常常我还去看看这个土壤是不是这个湿润的，我常常去浇水哈。哎，隔一段时间我就看到那个芽就冒，就从土里面冒出来了，我看到好兴奋，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它真的是可以活的。把它埋下去了以后，每天呢就是只要这个阳光雨露好这样子下来哈，不自己浇水，它就会出来。好，出来它的生命出来了以后，就是它就会慢慢的成长。神也是这样子在培育我们的生命。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跟他配合，我们的配合不是自己用力。你说那个种子他自己用了什么力？没有，都是我在用力，我在就是这就是我在培育他。我们也是的，我们不需要用力，我们就是需要神来培育我们，我们要跟与他连接起来，好，我们的生命就自然的成长。好，所以为什么要常常的跟圣灵相交，让神的同在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滋润，一个要滋润这个圣灵的同在，要滋润你的土壤，你不经滋润这个土壤里面的生命是起不来的，你否则就是干枯了嘛，你里面你没有圣灵这个浇灌，好，一干枯了，到最后还是硬壳，我们的生命还是那样哈。好，所以呢，真的是，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与这位神要连接在一起哈。好，那这个他就讲到说哦，若是死了就能结出子粒来，好，那就是他认为。这就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死，先死了，要埋下去，然后才能复活。好，然后才能复活，就是跟这些种这个樱桃是一样的哈。那收成的途径，你要收以后，我想这个树要这个种子要变成樱桃，这个唯一的途径就是经过死，我要把它的种子，把它的核要把它打碎。好，让它这个让它这个培育，让它埋在土里。没有这个过程的话，它以后就它就没有办法，它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神就借着大自然，就是告诉你，这是唯一的生命成长的方法，就是死去，死去让神啊与自己的生命死掉，与圣灵连接，让神来培育你。好，你就好，你有多少的死，你就有多少生命。哈，要这个，所以你受的打击多少，你想想看，我那个时候把搞那个樱桃的核哈，我真的是要花很大的力量，把那个老虎钳子要完全把那个穗给完全的把它压碎，好，然后把它里面的那个嫩嫩的小种子把它拿出来。好，就你也是这样的，神把一个生命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但是呢，常常我们外面那个壳给保护住了，生命没有办法成长起来，那个芽没有办法冒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老我的壳太硬了，不愿意被敲打啊，不愿意被死去哈。好，那我们要除去面子，一定要练习一个舍己，我们要常常练习哈，不要说听完这篇信息以后，我们以后就不用舍己了， 我们一定要练习哈。好，那后面那一节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2章25节就讲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哈。那爱惜呢，这个爱惜的意思是什么？那个爱惜的是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原意就是很喜欢他，爱惜到什么？爱惜到就是哎呀很舍不得，碰都不能碰。你说如果我那个樱桃的种子，我宁愿很舍不得把它挨着摸在那挨着碰都不能碰一下的话，那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种子，一个还是那个核哈，还是在那个地方哈，就是它没有办法哈。生命呢，实际上这个里面指的爱惜自己生命的是指的我们的魂生命，就是心思意念和情感，这个就是你的生命，你的老旧的生命。好，所以这个意思，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意思，本句那个意思就是用自己啊，很享受我的心思意念和情感，是满足这个满足我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好，那自我中心这个人这就很惨，你知道有我甚至有时候看那个读那个《红楼梦》啊。我觉得林黛玉她非常享受她那个忧郁的性格，她常常就是以泪洗面，然后呢就是自怜自爱。好，完了以后呢，这就是她的成为她的生命，她也不会想改，也不会想去碰。好，那所以她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没有人。所以在整个贾府上下，大概除了宝玉喜，就说非常怜悯她哦，她的紫娟他的丫鬟非常忠心的仆人跟随他以外啊，其他的很多人好像都不是太待见他，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是蛮失败的。好，蛮失败的，实际上这个就是跟他爱惜他自己的这个脆弱的这个非常他自己的那个心思意念情感哈，用的诗歌啊，用的写诗啊，完了又非常都带着那种很自怜的那种哈，发泄他的那种自怜哈，啊，就他的文笔很好，但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一个非常的那种下沉，表达的都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哈。那当然，所以他没有信主哈，所以也没有也不怪他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大家都不要像林黛玉，好不好？不要从这个地方不要去享受自己的这个情感，这个负面的情绪。哎呀，我今天那个玻璃心又被谁摸了一下呀，啊？哎呦，又碎了，哎呀！好，完了以后再写一写诗哈，啊，完了又表达一下我的情感呐，啊。好，我这个是我以前常做的。好，我很喜欢，这个因为我学中文的嘛，我常常写这个写诗哈，啊。那个时候喜欢参加诗社啊，写诗。我现在拿回来去看呢，啊，非常颓废。我现在去看我过去写的非常颓废，就是那种这个我那个时候才20几岁，我就觉得活的已经活到头了。我那个时候常常想死，因为我觉得活的好没有意义。好，就是这样的，舔自己的伤口，对，就是舔自己的伤口，而且还以那个为美，觉得那个是一个忧虑的美。好，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爱惜，就是享受。还有，所以我那个时候常常读我自己写的这个散文诗，哎呀，实际上那个也有一个这个爱惜，也有一种亲嘴的意思，就是跟我那些写的诗句亲嘴。哎呀，我写的好美呀！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悲伤的，就是自我中心，哈，所有的就是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哈啊，这个啊就是这样哈，这个就叫做爱惜生命，所以就丧失生命，就丧失一个真实的生命啊。当然神没有放弃我哈，让我慢慢都把它给打破了哈。他那个就后来失丧，就是指的是那个失丧生命哈，失丧就是指的就是毁掉了，就是完全毁掉了，你的真实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林黛玉到后来就是什么？这个到后来，这个所有的写的那种诗稿哈，写的是这黛玉焚诗嘛，焚诗，他把所有的他写的诗全部都把它给烧掉了，哈，然后他自己也气死了，哈，所以这个完全是误解哈。实际上我会想说，他真的是他的性格害了他自己， 要是我的话，我首先呢，他不是因为他想这个，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上，首先去跟宝玉对质，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把事情谈开了就好了。好，他就，但他不是这样的哈，他就是爱惜那样的生命哈，然后就是都到后来就死掉了嘛。好，那恨恶哈，就恨恶自己生命的哈，就是意思就是那种厌恶自己，好，厌恶自己那个老旧的生命，对那些东西不再喜欢。好，我后来就看那个，我甚至为那个时候，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为这个事情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信主以后我还有那样子的这个心思意念情感，我还很享受。我有时候写这个见证，写见证的时候，我的有一个传道人都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要写的那么绕口呢？我说要押韵呐、啊，要写的要有诗意呀、啊，不能是太直啊，有诗意一定要有那个含蓄。后来那个传道人跟我讲说，他说你写的这个含蓄让我看不懂。他说为什么你就写见证不直来直去呢？还要搞点含蓄的语言呢？啊，好，这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要恨恶自己的老旧的生命，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帮助我挪去我以前过去的那种文笔，喜欢绕口，喜欢含蓄，喜欢忧虑的那些文笔，好，帮助我这个，让我在写出的东西带着一个光，带着这个灿烂，带着一个正面，好，那所以这个好，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这就是一个要恨恶。你每次要为自己的那种老我的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是恨这个，我就是恨我这个，恨恶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旧的生命。好，我要神啊，你要保守，保守我，保守就是什么？看守和守卫，守卫我们的生命到永生，永生就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指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里面，好，那好，所以这个恨恶自己生命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轻看自己魂的那些享受和满足。我过去是以那种啊，这个有一点写一点忧虑的这种诗歌啊，写这个写这种哎这个哎呀这个文笔哈，我觉得哎这种含蓄的文笔我很欣赏，我自己这个哎自己自我欣赏哈，就以那个为满足哈，所以你就是要轻看那些东西，然后不要给予你这个魂超过这个合理的程度的一个待遇。你可以是，你可以写见证，可以要想到这个词句的顺畅，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把过分的为了追求一个啊这个享受，让人家因为我看了写那种美的字句呢，我会享受，我会自己一直的哎呀这个回味，哎呀我写了那句话，哎呀真的我觉得我写哇好棒哎，我竟然写出那样一句话哎，我告诉你我会享受很久哈、啊。好，我就跟这个就是要恨，就是恨我跟神说，神啊，我要写流畅的句子，这个没有错，但是我绝对不要再享受在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过去的喜欢这种吟诗啊，那种要享受在那个里面。好，帮助我真的是成为一个用我的笔来成为神国，成为神国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我自我享受的一个东西哈。所以你这个这里的爱惜和恨恶是一个像两个比较的说法，就是凡爱过自己的胜过爱神，就是爱惜自己的魂。好，你爱惜自己那些东西，好，凡爱神过于爱自己的，实际上就是恨恶自己的老旧的魂的生命，实际上是神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你过去的这些比方我的文笔是可以被神所用的，但是呢是成为一个工具，再不是一个享受。好，这现在所以我写东西我都是把它作为这个工具啊，把完了又能够祝福到别人。好，这个我就跟神说，我要希望这个我的文笔是这样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个人的享受。好，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对了。 好，神给你这些，神给我们这些东西哈，这些个人的才能、天然的才华，实际上是为了让你能够祝福到这个祝福到神国。好，实际上你就像 Lily 她的特点，她的特点，我发现她的特点是很，她很仔细，她做事非常的就是追求完美。好，所以我很多事情我放给她说了呢，我很放心。我很放心，我都不会说他到时候哎，这个听了一知半解啊，或者是就有其他的状况出现，我觉得他不会。好，这是神给他的，好，让他在神在这个一个团体里面，就像我们3927，很多有些比方有些琐碎的东西，像表格啊，安排谁做什么呀，什么，他很仔细。他一定会把它做成一个表格，好，这是神给他的，好，但是呢，就是说在一个合理里面去使用，好，细心是很好的，他可以成为一个3927，成为神的管家，但是同时，因为有好的一部分，他也会成为一个他的一个框架，就是一个完美的框架，就是不能打破，你不能打破啊，你不能到最后一分钟。告诉我什么啊？他也跟我说很多次，他说绝对这个东西绝对不允许。好，我说是的，我也知道这个是对的，可是事情发生了，你要我怎么办啊？他也说啊，这个不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说无语啊，又是这样啊。所以你要是就是到了时间，你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情破碎你，你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去。死就死吧，好，这个，所以就是在一个合理，就是不要超过这个合，就是说给予你的这个心思意念和情感理智这方面，不要就是超过一个合理的程度啊，你就差不多，哎呀，无所谓了啊，就是这样啊，只要就说你尽力就好，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你尽力就好。你尽了力啦，你就跟神说对不起哦，我尽力咯，啊，到时候那这个结果呢是你的责任。好，你就跟神说，你就发现神比你的更在乎这个聚会，所以这个聚会也并没有因为你没有，因为丽丽没有预先准备而垮掉了，并没有，他只是愿意说我摆上去，圣灵就会给他里面感动，哪一首诗歌，哪一首什么，神一定会负责。他唯一要用这个环境，就是要让丽丽的老我死掉，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他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追求一个这个让自己的魂，让我的面子好很满足，那我们呢？我们以后永恒哈，我们就会让我们的魂就进入一个痛苦里面。好，这个如果我们现在不去享受，不会让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和情感让它不要让它去享受。好，那为了主的缘故，我就是让我这个魂去，让我这个老我好好的受苦一番。当你去用这样去做的时候，好，那你的到那日永生的时候呢，你的魂就会得满足，你的心欢喜灵快乐，好，肉身也会安然居住，就是这样。好，所以你的生命，你的真实的生命就会欢欢喜喜的和神在一起到永生，好不好？好，所以那这个上十是世上生命，就是指的说我们要舍己和背起十字架，我们就是像那个，就是刚才的丽丽那个说，我就没有关系，我知道我很所有的东西我要事先准备，但是今天我事先准备不了，但是我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我就站在那儿，我就顶上去了，我顶上去了以后，十字架就是说最终就是他就要致死，这就致死了你的老我，你第一次这样做。你第二次这样做，你以后发现你不再怕这样的情况了，等你不再担心，不再害怕这样的情况，在遇到这样的环境你不再跳脚的时候，神大概可能这个就不会再给你这样的环境了， 神每次给你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件，是有功课让你学，好，让你学。我自己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只要去把这个地方说，我就是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好，那你就背十字，像过内在生活就是背十字架。我这样背起十字架，舍弃自己，所以就我们的魂啊、这个就让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就会，我们就会这个生命就会成长哈。所以呢，叫做有一句有中文有个字叫做痛快哈。如果不痛，意思就是说不痛呢，你就不快。你这要痛快，叫做什么样？你要你感觉到痛，你才会真正的你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才起来。你要把，假如说你本来就无所谓，你无所谓的啊，那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啊，你要临时，假如是在另外一个本来就吊儿郎当的，哎，你临时告诉我不行了，那我本来就是这个聚会，我带聚会我也蛮随便，好，我从来不，假如说我从来不预备，好，那随便这样吊儿郎当，这个就是没有痛啊。那没有痛的话，那个这个不叫舍己，你本来这是你本来的老我就是这个样子，那神就会兴起另外的环境，就是要治你这个随随便便的这个性格，你以后一定会在这个上面一定会吃苦，因为你太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哈，那你以后一定会遇到困境，比方说你这样的性格会让人让人不信任你，好，你就会发现不管去哪个地方会怀才不遇，因为就是你这个随便的性格。就像据说李白哈，李白很有才哈，他很会写诗，但是好像他就没有办法做官哈，好像每次做官的时候他就是喝酒嘛，喝得醉醺醺的哈，完了又给他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好像是怎么样，他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啊，也没有去好好去做，所以他一生都不被重用。好，这就是神就会，所以你就会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被你自己的老我，你会吃苦果子哈。好，那如何死？这个我们如何要向自己的面子来死呢？首先，好，我们第一个，我今天讲过，你首先你要知道你是谁，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好，那你在神眼中的价值啊，你不要像林黛玉一样的，哎呦，我就是这个寄人篱下嘛，那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嘛，所以需要别人的肯定来决定自己的价值。所以林黛玉很在乎一些，她很小心眼，你就发现没有，她这个一个婆子是来送来宫花哈，就是这个探是这个送来的宫花哈，每一个人一个，她就按照一个的来嘛，最后送到林黛玉那，林黛玉就马上问了一句话，是每个人都有呢，还是我一个人有？好，那个婆子就说，哦，那个每个人都有，这个是最后一个哈，她马上就哼了一声说，哈，你们是这个原来是这个是剩下来不要的才给我呀，怎么大家都挑剩下来不要的才给我，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实际上他是大小姐，他为什么要跟一个下人去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很失，不知道自己是很失身份的，他常常跟丫头和这个婆子去斗气，别人说的话受气，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他需要别人的肯定，他需要别人说，哦，这个花只是送你一个人的，好，完了以后，所有东西都是，哎，要把你捧着，好，不可能的，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不可能人人把你捧着，你即使是公主，你也不一定人人会捧你，好，这样子，好，所以他很需要这种，所以你要知道是你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啊，你才有价值。珍珠就是珍珠，你常常要记住你是珍珠，这个珍珠掉到篱笆里面，这个珍珠还是珍珠。好，你落在这个凤凰里面，落在鸡群里面，但这个凤凰还是凤凰。 好，你不要去这个就是太这个爱面子哈。另外一个，你也不要过低的看自己，就像林黛玉啊，她过低的看自己，她明明是贾府里面的这个，等于是这个贾母的非常的掌上明珠，当上她也很爱她，很当时刚开始的时候，贾母是非常爱林黛玉的。好，她也，但她却不，林黛玉却不自信，她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不知道是自己是贾母心爱的，好，也不知道这个是贾宝玉心中的第一位，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常常就去为这个事情去斗气。好，所以我们人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不要自卑，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最爱的那一位。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去重面子，保护自己的老我去不受损害。所以呢，第一个要除去自己的面子，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好，也不用让非要我是谁，我要一定要大家都要捧着我，好，不是这样的哈。那另外一个爱面子的人呢，就是说在另外一面他是过高的看顾自己，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好，所以就像还是那个比喻，那个例子，就是那个林黛玉，这个那个婆子来送绢花，送那个花实际上是这个元春送的哈，在这个是这个贵妃娘娘。贵妃娘娘是送家里的这个各个小姐们的每一个这个一小姐的每一个这个人送一个花。好，那她不可能只送说我送花只送你林黛玉，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她所以她就是过高的看顾自己，说哦这个花一定要先来送我，她有这样的一个过高的期望。但你也不要看一看，你在这个贾府当中，虽说不是很低的位置，但是你也不是很高的位置。好，那这个主人是谁？你是客人。好，你是姓林的，不是姓贾的。好，所以他有时候我们人很多，有些爱面子的人是过高的看自己，好，看顾自己，就是想把自己这个不是上层人啊，非要装扮成一个上层人，就要摆阔，好，去找名牌，开名牌车，要去那个大房子，要什么样，自己搞不起，我借钱我也要打肿脸充胖子，所以这个就是过高的看自己，好不好？那这样子，这个要就是要人家就是要别人来信任我，本来我没有多少能耐，我也没有好好在这里服侍。啊，我也发现你，我也有这样的人哈，他在网上哈，在我们这里他也有点点服侍，但他的服侍呢，也并不是说，这个他服侍也不错，但是呢，他就要常常的要显巴，就是说我一定有，我的确有人跟我老搞翻脸，是因为我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虽然我是信任他，但他就是常常，我后来才发现说，他常常让我把他放在第一位。好，那我后来说，那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第一位？因为我很爱我们的同工，我不能说只爱你一个人，我不爱其他的人。所以当同工有矛盾的时候，我会去看，哎，大家怎么样？我不会是，我就是就事论事。好，他就会说哦，那依旧是认识的话，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你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后来我想说，那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第一位呢？好，我像我们同工之间，我就是要彼此的，我们要彼此的爱，我们彼此的接纳，没有谁比谁要压过谁那样子的，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哦，所以要去显着。我说好像是要我一定要捧着你。我一点没捧着的话，你就说你不信任我。后来我有一个同工，我就后来跟他讲，我说那你认为我要怎么信任你？我已经很信任你了，好，你还要我怎么信任你？好，这样，所以这个是个别的啦，个别的就是后来就是他就有这样的人，后来就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他就后来觉得是因为我的信任他不是放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个。而这个说你信任别人胜过我啊，就跟我拜拜。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信任你过于别人？因为我们是就事论事的，好，是这样的啊。好，所以 因为我们爱面子的人，我们就不喜欢别人比我完美。好，我常常与别人增进比较，我一定要跨在那个人的前面。好，所以你要懂得用神的眼光欣赏你自己，也要去欣赏别人。因为我们在大厅里面，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好，我们就站在不同的位置去服侍，你不要想到说去一定要压过谁。好，这个樊妈妈一定要爱我胜过另外一个人。好，实际上我希望大家都是，我对待同工都是在一个公平公义的里面，所以我见识是就事论事，我不会说我跟这个妍儿和这个丽丽在一起，好，那我要掂量，我跟丽丽近一些，好，那丽丽做错事了，那也是对的，好，那妍儿我跟她稍微这个远一点，那她做对了也是错的，我不能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好，彼此的接纳，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讨论商量，好，很多事情不一定什么事没有谁对谁错，我们要用爱。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常常没有对错，只有爱，好不好？那对事我们就是在一个爱里面啊，我们所以就不要去在爱里面，我们就不会排队哦。你爱这个，你爱君君好胜过千国大使，或者是你爱莫非胜过什么？我从来不排队。好，我们爱每一个人，好不好？我们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有懂得，你要懂得用神的眼光欣赏自己和欣赏别人。大家都不要排队，在我们网上不排队，好不好？好，我们就是神给了你特别的地方，但他也给别人特别的地方。你好，这个君好，跟这个天国大使是不一样的，也跟莫非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不能拿来去比较的，好不好？哪个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没有这个比较。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欣赏，我们要欣赏，因为我们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好，那我有时候跟丽丽跟我讲什么时候，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说他有时候太过细了，因为我是一个粗犷型的，因为我觉得说大概怎么样，这个就好了啦，他们那不行的，那一笔要算得很清楚的，一二三四五六他一定要算清楚。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好，那我就发现我要学习要欣赏像丽丽这样的性格。好，因为我发现我这样的性格，假如跟丽丽处在一起的话，哈，大概是彼此性格相克，哈，可能会很不融洽。但是我发现，只要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学习欣赏对方的特点，我们就会很会在一起，哈。我们这位，我上次我们短线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很融洽。丽丽啊，还有天国大使啊，他们还有莫非啊。我们的性格都很不一样，好，那莫非呢就很喜欢跟丽丽斗嘴啊，但他们斗嘴呢不是真的有矛盾哦，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一样。好，那天国大使那个莫非呢，就是可能在有些方面就是觉得跟他不一样嘛，那丽丽是上海小姐嘛，完了又细声细气的，又很仔细，然后呢那个莫非呢是一个很粗犷的武汉的大男人嘛，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会有在观念上不一样，然后彼此斗嘴了以后就好，装着他们有时候会装着生气。好，我们旁边呢，我和天国大使，我们常常会看，我就和他呢，我们也不劝架，我们就看笑话啊，就今天看他们又斗嘴了啊，太好玩了啊，我们就看他们斗嘴啊，斗嘴了以后，这个我们就胃口又大开，又会吃得更饱哈，就吃得更饱。后来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很相爱哈，后来这个。后来那个莫非还讲了一句，后莫非说啊，那以后我们出来呀，我们没有这个丽丽啊，你不来啊，哇，那我还少一个人斗嘴，那我们不快乐，那以后我们好不好，短宣我们都在一起。 啊，我们都在一起，那我们每次在一起的话，因为短宣很大的压力嘛，因为聚会一场接一场啊，又赶路，我们双方蛮辛苦的哈。他一斗嘴了以后，我们这个啊，我们都好快乐，我们好快乐，在路上喝冷水吃冷水面包，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在那个火车上面哈，因为他们不供应餐食嘛，我们就买了一些冷面包在上面，都吃些冷家伙哈，但是我们很快乐。我们很快乐，所以啊，觉得说没有你们那个斗嘴啊，我们真的，所以要欣赏别人的，培养自己欣赏别人的品德。好，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发现别人因此也会欣赏你，因为这个就在圣经里面，我们上次的这个神做事的法则讲了什么？你如何对待别人的方式，好，那神就会用你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你。好，当你去欣赏别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也会欣赏你。好，这样，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家，在我们的这个家中，我们就是彼此欣赏，不要怕掉面子。所以他们那个吵架，他们也不怕有没有什么面子。所以后来莫非说了一句话，那莫非他说跟莉莉说，莉莉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能够开玩笑，所以我才敢跟你斗嘴，否则我不敢的。因为有的人是玻璃心，那一斗嘴完了，一斗嘴对方可能就伤到了。好，他知道莉莉也是看到，莉莉说这个莫非这个人呢、啊，这个小家长，他你说什么你都不会伤害到他，他就是这个心比较这个，就是比较健康，刀枪不入，所以我们也随便讲，所以我也敢去说莫非哈，说莉莉，因为有一点点他们比较健康。好，比较健康，我就所以我们跟他说话都蛮直接。我跟莫非、跟莉莉、跟天国大使，我们讲话都蛮直接的，好，蛮直接的哈。所以这个就会成长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摆脱一个虚荣心，爱面子，我们一定要摆脱世界上各样的诱惑，稍不小心，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心就会感到一个强烈的不平衡，产生一个虚荣心和爱面子。好，所以你一定要排除外界的干扰啊！那个人认为你怎么样啊？穷就穷嘛，你认为我穷，我本来我就不富，我就不富有啊！我穿成这个样子又怎么样？所以我妈妈有跟我讲说，你从美国回来，你就看像乡下人一样的。我说哎，对呀、啊，我们是洋之妻嘛。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别过去下放嘛，下放到农村去。那过去是那个土资金啊，到农村去的那种。我说我这种是下放到美国，我就是洋资金嘛，我什么都不懂嘛，我就这样啊、哦，就没关系嘛。反正你就是不用害怕你的面子，被别人说他们就是说那个好像美国又。从美国回来的是有哪些土豪吗？有些人还形容给我听哈，我这样说没有关系，我说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就是那样，你那样子是都是除了嘴上的这个洋一洋气，又突然吐几句英文以外，其他的都很土哦，跟那个农跟那个跟那个没有没不见世面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三旺旺里面差不多的，我也是跟他们讲差不多的，没有关系哈。好，所以你要记住哈，世界上实际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面子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你是谁，好，所以我们就不要自我保护，所以你要用一个啊。好，那个太平洋国内的一个太平洋集团的一个总裁哈，他就一个严建和哈，他讲了一句话，我在网上看到，他说什么是脸面？我们干大事的人从来不要脸。好，他就好像他因为很成功嘛，他说脸皮可以撕下来扔在地上，踹几脚，然后扬长而去，不屑一顾。所以我看了这一句话，我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像即使嘛，把它抓下来丢在地上，嘣嘣嘣踩几下，这个就是脸面，踩几下完了以后不屑讲扬长而去。所以下次好那个好从天国下放到美国好，所以你下次的来的话，你就知道脸面是最没有最不需要的，这最没价值的，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把它脸面扒下来，踩在地上踩一踩哈，就是扬长而去。好，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三个很简单的方法。好，第一个，常常自嘲，拿自己开玩笑。好，那这样的人实际上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人。 好，那那个这个所以呢我这个所以呢你下次人家说哎你很土啊那样子，我妈妈说你这个很土啊，所以我就说没事啊，我就是下放回来的嘛，知心嘛，羊知心而已嘛，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们就担待一点点。所以我们家的客人来齁，那我妈妈说你看你要应该去买一些衣服齁才见客。我跟我妈妈说没有关系，我跟他们讲我是下放从农村回来的，羊知心回来的，你们就担待一点好不好，我只保持只能保持干净就好，不是很邋遢好不好，就是我是羊之心嘛，那有时候出去吃饭呢，我也跟大家讲过说我是羊之心哈，那我也不会喝酒哈，那也没有你们那种这样子哈，那你们就多担待一点，我就以茶代酒哈，因为我是这个我没有你们那样子的那个东西哈，你就是常常自嘲。常常自嘲，所以有时候我们像我们这个我们的同事常常笑话我是中国人，好我的口音嘛，我就说没当然啦，我说当然啦，这个我没有口音才怪呢，我说要如果说我讲的这个英文呢完全字正腔圆像美国人一样的话，那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嘛，我说那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他们要笑话我的发音的时候，我就故意再放一点口音进去，让他们再哈哈一笑，哈，他们啊，那所以他们就也觉得很好玩哈。实际上，因为我发现你自嘲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会更好，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你不会因为这个大家笑话你一下子，你会生气。好，那这个是练习把你的脸皮拉下来踩一踩。好，这我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嘛。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方法就是练习厚脸皮。好，你要常常练习，所以练习厚脸皮的有个方法就是你要常常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好，那不足之处如果是这个需要求助的时候，你能够放下面子去向人求助。比方说好，那这个你就像天国大师说，哎呀我今天真的是有事情啊那个莉莉啊你能不能帮我顶一顶啊，我真的不行。好，你这就是求助嘛。啊不能说啊那我打肿脸充胖子，我就是硬顶上去，不用的齁。所以你是可以就是让人家就说我做不了，好你能不能帮我一下，你能帮助我，这个实际上你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好，实际上你会做到，你可以做到更好。好，我们很多时候你不要独自的去撑啊，特别在小家哈，太这么小家，你做小家长不要一个人去撑，你一定要有一些同工，好，要愿意放得下来，不能说哎这个事情只能你一个人做，同工都不做，那大家都躺在那儿，那你这个小家你就会累垮垮了。因为你小家有很多聚会的话，你不一定每一次的聚会你都在，但是你又拉着同工一起上来，好，所以就是你跟他大家就说我真的需要这方面我需要你的帮助，好，那你愿意向他人求助。当我们有一点爱面子的人呢，你求助的时候你常常怕一个什么，怕别人拒绝啊，那就很没面子。好，所以你要练习厚脸皮的话，你也自己也知道你去求助这个人的话，那个人说哦我不行，你也觉得没关系，你不行的话我再想想跟神说问一问，好我再去求另外一个人，好在网上我常常求人了啦，啊这个人不行那我就找另外一个人，好就是这样嘛。所以你就是给别人一个拒绝的空间，因为我们很多人爱面子就是怕拒绝，所以就不敢去求，干脆一个人顶下来啊，那你就打肿脸充胖子，你一个人就苦哈哈的没有人知道。好，所以呢所以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愿意练习这种厚脸皮。好，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你要自己强起来，要使自己得到别人尊重，好尊敬，好就是尊敬，就像你要做小家长，你要被人尊敬，你一定要做榜样，就像那个墨菲这就讲了说啊，那个我一定要做榜样，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严于律己， 所以旁边的人就看着他以后就开始尊敬他，好，尊敬他。好，你实际上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他的尊敬是怎么建立起来，是他愿意先付出。好，我这次只要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我们到这个黑龙江哈，我就发现他的黑龙江小家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尊敬天国大使。天国大使他愿意付出，他真的是把自己的钱财都付出了。后来我说，哎呀，大家都不容易嘛，那我这个住的旅馆也不收钱，吃饭也不收钱，他全一个人担呢。后来我们都看得心痛哈，我说那个天国大使也不要这样做嘛，你这样子，因为你知道你也不付，付不付了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收入的，都是过现金生活的。然后你把自己的那些可能过去有点老本，你把这个老本拿出来去这样做，哈，我看的都很心痛哈。但是呢，他就是愿意付出，好，得到了神的尊敬，对，得到人尊敬，神也会尊敬他。好，那我也在上海小家去，我也看到 Lily， 好，他们的小家的成员。每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都会讲到 Lily 如何的去探视，去看顾，去个人的关怀他。好，所以这个尊敬，好，你不要老是要强调别人要来尊敬你，别人来肯定你，因为你自己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使别人尊敬的事情，别人很难尊敬你。好，所以很多好面子人有时候就是你越好面子的人，他自己所做的东西不让人尊敬，却又要求别人尊敬。好，所以那这个方法你一定要自强，一定要做到使别人能够尊敬你，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三个办法，一个是自嘲，一个是任性厚脸皮，再一个是自强，使别人能够尊敬你。好，那这就是我们要用的方法。那我们要用的方法，我们常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说那个内在生活的基本功，就是要常常赞美，要等候神，然后也遇到了环境去赞美，然后用等候神的方式让神来开启我们怎么样子去做，好不好？好，那所以最后呢，我们常常用祷告而自我肯定。好，那个就是爱面子的心理，因为常常就是喜欢盲目的比较，好，要让别人来尊敬哈。你首先自己尊敬自己，好，自己常常祷告的时候跟神说，好，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你就跟神说，我是神所喜悦的，神给我足够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我凡事都可以做，我知识口才全备。所以常常这样子面对着，在镜子里面面对着，这样来宣告神给你的应许，你自己是谁哈？那这样的来说，你就发现你就里面的自信心会起来，你就不会再要别人去肯定。因为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你的耳朵听到这个声音，这是一种自我暗示，是一种有强而有力，一种自我肯定的一个技巧，还加上祷告的力量，恩典加上技巧。所以你在短时间内，你要常常这样去练习的时候，你会改变你的心态，你会改变那种爱面子非要让人家肯定的那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你就会增加你的那个心理的承受力就会越来越强。好，所以你具体你就表现，你就用这些这个用神的话常常的对自己祷告，也是像一种发预言。好，所以你当你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你就心中你就去祷告说，神啊，你积极的祝福他，好，完了以后让我真的是欣赏他，给我一个欣赏的他，然后呢我也要欣赏我自己，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是又美又善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也有很多的特点，好，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很美的。好，你也去在祷告当中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去肯定自己，好不好？那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强，好不好？好，今天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哈，我们再继续的，我们跟神说，神啊，帮助我，真的是要学习练习。我们今天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 求你真的是帮助我，每一篇信息都会深入到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的里面，让我能够重复不断的练习你给我的道。神啊，帮助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可以把我的脸皮撕下来，踹在脚下，然后扬长而去，让我的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死去，让一个新的生命要成长出来。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需要你。如果今天我们这篇信息，如果讲的是你在哪方面特别爱面子，特别怕别人看不起你，在这个上面常常很容易有个玻璃心，很容易被受伤，被人家的眼光和人家的好像不肯定受伤，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帮助我，让我这个己死去，让我这个不再爱惜我的脸皮，让我真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练习一个厚脸皮。主啊，赦免我，赦免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脾气。今天我把我的老旧的生命交给你，求你致死这个老生命，借着环境把这个外面的硬壳扎碎，让我里面生命的幼芽从土里冒出来。神啊，圣灵，你的同在充满在我的里面，神听到你的祷告，你要记住你的祷告，你祷告了什么，神就会兴起那个环境。这个季节你跟神说，神啊，我要将这个内在生活扎根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愿意向己死。你跟神说，谢谢你，我愿意向己死。谢谢主，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你要记住你的祷告哦，下个星期神会兴起环境，继续炼净你，让你的老我完全死掉，好不好？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在晚上再继续见。好，那继续的，你也看看你最近遇到一些什么环境是需要死的，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好，那神就会做。好，你就会升级了，就不会再留级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晚上见。